成人主日学第三讲，律法中的圣日。我们在上一讲讲过，安息最早的设立是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不仅设立了安息，他自己也做了榜样，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但是安息日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很难把它理解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常把它视为重担，这是我们对安息理解的不够明白和彻底，也是一生需要以罪以肉体征战的必要性。那这一讲我们要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赐下的律法，特别是道德律里面谈到了安息日的要求。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和出埃及记二十章中间，神有没有吩咐过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呢？有吗？创造起初和律法赐下来中间那个过程，有没有吩咐人要守安息日？你肯定回答说没有，也可能回答说有，但是说有吧，你又拿不出依据来，你说有还是没有呢？亚伯拉罕守过吗？以色列人在律法赐下来之前守过吗？回家好好的读圣经去的，整本读不完，至少把创世纪二章到出埃及二十章这段读完去的。我想跟各位讲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前，上帝未赐律法以先，已经要求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而且有明确的要求的。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十六章，我来选两节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了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啊，这样太好了。我在猜想啊，以色列人没有活在现在当，如果活在现在，一定有外卖行业的，捡都懒得去捡，直接搞个外卖骑手，就已经把马拿送到家门口了。你要知道200万人浩浩荡荡什么概念哈？捡马拿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谈到马拿，我们就想到，如果上帝每天给我家降马拿就好了。有些圣经中事件的模式是不可以被复制的，不过你已经吃到马拿了。而且还是真玛拿，还是永恒的玛拿。耶稣就是我们的粮食，就是我们的玛拿。十六章，神为什么要赐下玛拿给他们呀？因为他们抱怨，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发什么怨言？说他们吃不饱，没有吃的，他们很想念在埃及坐在锅旁边吃的饱。他说，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旷野，快把我们给饿死了。他们饿死了吗？还没有，只不过是发怨言。发怨言本质上是对上帝的不信，或者是忘恩负义。因此上帝呢，就告诉摩西说，我要从天降下玛拿来。不过这个玛拿拾取的过程中是有要求的，就是一到周六都降玛拿，并且第六天所降的玛拿是平时一天的几倍啊？两倍。第七天降玛拿吗？不降玛拿。啊，这是很神奇的地方，很神奇的地方。那为什么第七天不降玛拿呢？至少我们明白，上帝透过第七天不降玛拿，就显得神对安息日的重视。不仅仅上帝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 他也希望他的百姓六日工作，第七天怎么样？安息。你要想一想，第六天降双倍意味着礼拜天能不能去加玛拿呀？不能，那我们就不能礼拜天去工作，对吧？那应该把这个时间的主权交给神，也奉献给上帝。有一位解经家，他叫罗伯特·霍尔丹，他就说，上帝在降玛拿这件事情中行了三件神迹。第一件神迹，上帝周六，对，第六天，不是周六，第六天降了双倍的玛拿，与平时不一样，多一倍，这是神迹。第二个神迹，安息日那一天不降玛拿，也是神迹。然后周六所保存的玛拿到礼拜天没有坏，也是神迹，对吧？当时不像今天一样，你可以搞个冰箱，买个越野车，车面装上车载冰箱，弄个供电电瓶。当时没那么先进，好吧？而且白天要达到40度到50度，你要知道一般的食物都会坏掉的，但是上帝却能保全玛拿不坏。我们的思绪马上回到旷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上帝，岂不多好？什么冰箱、电器一概不用买，知道吗？家里的电饼铛、微波炉、冰箱全部都扔掉，有上帝够了。你会说上帝是我的一切，可是很多事件不能复制啊，我们没有这个荣幸，但是我们有了比他们更大的荣幸，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玛拿、粮食，他每天都丰富的供应我们。我们吃的玛拿比他们更荣耀，因为他们的玛拿是上帝降下来的那个玛拿，我们的玛拿是神他自己啊，这个是不能比的啊。如果比的话，他们是小学生，我们肯定是大学生。但是在这个16章的要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规定和创世纪2章1到3节是相呼应的，而且到了后面的经文23节就说，耶和华这样说，明日是圣安息日的安息，是向耶和华守节的。为什么第七日安息不降玛拿呢？至少告诉我们，这一日是为安息设立的。这一日和其他六日不一样，这一日需要向耶和华守节，就是专一的来敬拜上帝。让我们看见，在律法未赐下之前这个过程当中，神已经要求以色列人在六日过一种生活，第七日又是一种生活。那么我想来考考大家哈，六天领受玛拿，这个是很平庸的事情，还是凭着信心相信去做的事情吗？这凭着信心相信做的事情，这也不是一件普通的工作。所以捡玛拿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应许，同样他们凭信心接受这个应许。所以六天也不普通，但第七天更显得特殊。到了29节又说，看，耶和华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在第六天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个人住在自己的地方，第七天谁也不可以出去。要求很严格，第七天不要出去捡去。为什么呢？第六天已经赐给你们双倍的，第七日赐的玛拿已经给你们了，不要去捡。所以耶和华吩咐的很清楚，为什么？安息日这一天唯独属于神，让他们重视安息，向耶和华来守节。如果你认为安息日要求是出埃及记20章那里才刻在石板上要求人这样去遵守，就显得人很无知，就对圣经的无知，对解经的无知。我们通过这个经文的发展可以看到，创世纪有安息的要求，那么在旷野律法未赐下以前，同样是有律法的要求，那么20章律法赐下来之后，这个要求就更加明确了，把这个内容就写在石板上，而且是道德律，是永久的。我们下一讲会讨论安息日是礼仪律还是道德律，是永久的还是已经像礼仪律已经成了过去了，像圣殿献祭不需要了，那么是需要有讨论空间的。 到了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我们就看到安息日上帝就刻在了石板上，让摩西领受，把这个内容带给以色列会众。我来读给大家。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西乃山赐律法这个过程当中，圣安息日得到加强，进一步的更新，更加明确，不再是单单口头的传讲，而是变成客观的文字，要给以色列人，它是具有永久性的。我们需要关注在第四条诫命当中守安息日是如何教导我们当规范守安息日的。守安息日这个事情，无论对过去的人，对今天人来讲，他不太讲究效率，不太讲究效率，甚至有人认为守安息日反而让工作失去效率，让收入减少。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之后就带来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清教徒群体是严格的恪守安息日。那么工业革命发展之后呢，就有了996。你不要认为996现在才有，工业革命就有了996。周日工厂的机器不能停工，而且还有夜班轮班倒替，所以996早就有了，不是现在，知道吗？有商人的地方就容易有996。因此在工业革命的视角，人就认为有安息日会让他们的经济效率受到损失，个人也会想，因为有安息日导致我的收入是减少的。很多人还认为安息日出现干扰了他的社交的时间，因为社交都在周六和周天，对吧？这个时间我们吃喝玩乐交友消费娱乐，所以每个人对这个安息日看嘛各抒己见。就连比尔盖茨他就说，为什么不信上帝？有人认为比尔盖茨是信上帝的，简直没有考证，他是不信上帝的。他就说呀，从时间资源分配来看，信仰是浪费时间的。他说星期天的早晨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安排。因此在现代人的眼光当中，认为安息日简直是剥夺他的经济，剥夺他的时间，夺走他的生命。罪人都这样思考，普世人都这样去认为的。但是神还是吩咐人要守安息日，并且亲自吩咐，亲自把这个内容刻在石板上。为什么？因为很重要。第四节有几个词需要关注。纪念，纪念安息日。我们要知道第四条的诫命，它是建立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就告诉人说，要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神自己也亲自做了表率，做了榜样，给人留下一个模式。那么在十条诫命有很多的诫命都是根据创造基础的原理建立的，比如说婚姻不可奸淫，那这个要求从哪里创造的？婚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后来说不可偷盗，不可偷盗讲什么？你要好好工作。而这个工作的要求在哪里讲过？在创造第二章，你要修理看守。因此律法的诫命很多是源自于创造的原理，而安息日也不例外。安息日我们听起来比较生硬和遥远，但是清教徒称安息日为什么？ 灵魂的集市日。灵魂的集市日，为什么这么讲？在英国的英格兰啊，考一下，考一下，英国有几个兰啊？英国有几个兰？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啊，在苏格兰的清教徒群体里面，在一周当中有一天是集市日。这一天呢是商业和社交的日子，农夫、手艺人、商人、家庭主妇、孩子，从乡下的啊，然后各个地方的都会怎么样，到这个集市，涌上集市，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那清教徒就有些想象的表达，就说那是商业的集市日。那礼拜天呢是什么呀？也是男女老少各个阶层的基督徒到神的殿中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灵魂所需求的，被称为灵魂的集市日。因此我们要来到教会，因为灵魂需要交易，灵魂需要得到满足，它需要有所得到。圣经用纪念这个词，谈到纪念不陌生，我们常常纪念，对吧？如果你是60后70后，你也常常要纪念革命先烈，纪念毛主席，对吧？现在你也纪念，要纪念烈士啊，纪念不陌生啊。你夫妻你也常纪念，对不对？要纪念这个日子那个日子，特别像婚这个结婚纪念日，对不对？5年、10年、15年、20年，总之纪念从不缺席。谈到纪念，它含有回想，还要真爱，还要满足的意思啊。这个叫纪念，就是你要回想起初某一个事的开始。你还特别珍视真爱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要满足这件事情所赋予的责任，这个就构成了纪念。而且圣经中也常常使用这个词，比如在出埃及记13章，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他们蒙救赎的历史，那里就表达说，你们要纪念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日子。为什么纪念呢？上帝的救恩太伟大，太奇妙，上帝用膀臂施展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你们要纪念，要纪念。那么后来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谁？纪念我。这是指圣餐，圣餐，纪念。纪念常常被提到，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知道了一件事情，还要纪念这件事情。这个纪念它不仅是头脑的本身，也包含全人投入在上帝救赎之功的历史当中，去看见上帝曾经所行的事和他所做的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好理解，纪念安息日就如同纪念婚姻的结婚的日子是一样的。比如夫妻俩对话说，哎呀，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啊，说一嘴够不够呢？说一嘴是头脑的记住，对吧？我想一般妻子是不愿意的哈，头脑记住不够，还需要什么呀？鲜花、礼物、吃饭，再额外配上一些首饰，对吧？哪怕这个首饰是2块钱买的，他也心花怒放。结婚纪念日这件事情，不仅要知道，你还要全身心的投入。安息日不仅说我知道这是安息日，我来了，也包含对上帝创造的思考和救赎的思考，然后对上帝有极大的崇高的敬畏和对他的爱，因为这一天不属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而且安息日它不仅仅只守一次，如果一生只守一次那就简单了，可是它需要每一周都需要纪念。为什么每一周都需要纪念呢？因为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救恩和创造的备忘录，而礼拜天就是。一旦人忘记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的作为，人就不会对创造的物质所拥有感恩，也不会对上帝的救赎有任何的感恩，所以这些感恩都会消失的，因为人太容易忘事了。你说为什么需要一周呢？六天之后就安息呢？因为上帝太知道人的记忆性，上帝也知道人的软弱性， 上帝要知道人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所以上帝的设置的这个时间是上帝对人创造人性了解深刻的表达。礼拜天不足以维持你到下个礼拜天的，甚至就是说今天的礼拜都不能维持你明天的生活，甚至来讲连晚上都不维持不到晚上，知道吗？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已经忘了差不多了，或者说再续上啊，再续上，要不续上的话，人对上帝忘得就一干二净。上帝创造我们，知道我们理性的有限和人本性当中的脆弱，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要六天工作，第七天归给他，他要帮助我们去想起他创造和他救赎的事情。因此这一日不属于我们娱乐的时间，不属于我们享乐的时间，更不属于我们做私事的时间，而是我们思想上帝的事。所以敬拜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而是为上帝。当你为上帝的时候，才会恩惠临到我们。因此为自己来教会本身这件事情也是同样违背了安息日这个条例。在利未记那里又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六日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当作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个圣会指集体敬拜的时间，安息日这一天大家放下工作到神的殿中来，就是更好的参加公共崇拜。圣会是一个会众的集会，会众的聚集。你说我自己也能在家里进行安息日，胡说八道。个人主义盛行的时候，人就自己在自己家里进行公共崇拜，简直自欺欺人。他也说不是只有我自己，还有圣灵与我同作见证，两个人以上算公共群体嘛。我想说句难听的话，圣灵不与他同在的。安息日持守是一个集体的聚集，公共的崇拜是一个公共的事件，它不是一个个体在自己家里翻开圣经，然后听一篇讲道，我也守了主日，圣经不同意这个的。除非是非常不得已的情况，在正常情况或者稍微一点非正常情况下，是要集会，大家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有圣道的宣讲，大家有团契，构成这一个的圣会。因此第四条诫命为什么让纪念，就是要提醒我们，上帝曾经有创造的工作，也有救赎的工作，你要想起这些事情来，不断的理解，不断的聆听，然后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后面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里谈到六日要工作，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人对工作的态度往往是负面的，或者认为工作像一个牢笼，我要逃脱工作。其实逃避工作的想法并不是起初就有，是堕落之后才有的。堕落之后的人是不想工作，尽量不工作，尽量离工作远远的，尽量不进入这个世界也能够获得收入，可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逃避工作本身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不想工作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工作是上帝早已在堕落之前给人神圣的礼物，人是需要工作的。谁会说工作使我快乐呢？我们都会说休班使我快乐。有哪一个老公跟自己妻子说我要快乐去了，每天早上吃完饭骑上心爱的小电车，然后我要快乐去了啊！济南电动车全国出名啊，特别是经十路东面啊，乌泱乌泱的啊。不是大家不开车，因为太穷了停不起车。工作原本是件幸福正当的合理的神圣的，但是堕落之后呢，工作就变质了， 为什么人不喜欢工作，想逃避工作，或者用不正当的工作方法或者伦理来获得自己想获取的。因此工作不是堕落之后才有，未堕落之前上帝早就要求，早就赐予。那问题是为什么工作那么难呢？工作难不是说上帝起初给人工作难，是罪的咒诅和罪的影响，所以工作变得就很难。每个人都感觉工作难嘛，对吧？所以如果能感觉工作难，证明你是个罪人，你知道吗？如果你感受工作不难，我怀疑你有点不太是一个普通人，不，至少不是一个凡人。只有神仙才感觉工作没什么难的，关键是这个不存在嘛，不是？所以只要你是个人，一定可以感觉到工作的辛苦和艰辛。为什么？因为工作被罪影响和咒诅，所以那个幸福的工作变得不快乐。因此你每天出门之前跟自己朋友说，哎呀，又得工作，你讲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是亚当的后裔，你也受到罪的影响，工作也受到罪的影响。神跟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看哈，原来的时候地没有受咒诅，你不用劳苦就可以获得吃的，在管理上没有挑战，工作没有挑战，一切都是幸福的。工作的时候都不用放歌曲，不用喝咖啡，精力充沛，知道吗？现在呢，喝着咖啡也称自己为牛马。再轻松的工作我们都嫌它是给自己带来时间和生命的消耗，可是起初不是如此啊。第六条诫命不仅告诉我们安息，还告诉我们工作的神圣和合理性。我们在工作中劳苦劳碌这件事情是上帝所吩咐的，是荣耀上帝的，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你会在工作中获得上帝的祝福的，哪些祝福啊？你工作有回报，这是上帝的祝福，知道吗？你工作变得很快乐，不懒惰，这些祝福。你在工作中可以把旧教伦理展现出来，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和一种祝福。因此这条诫命告诉我们，工作是神圣的，是上帝所认可的，只不过堕落之后受到影响。托马斯华森就认为说，工作是上帝认定并且是恩典的记号。他说神有权让每一天都成为安息日，但是他却给我们六天来做一切的工。托马斯华森他又想象神如此说，我不是苛刻的主人，我没有剥夺你们完全地上工作的时间，我给了你们六天工作，只为自己保留一天。我本可以六天为自己存留，只给你们一天时间，但是我还是给了你们六天工作，只为自己留下一天，好让你们来纪念我，这样非常公正，合乎情理。所以你们务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来敬拜我。因此它就称为恩典的记号。这一周上帝可以全部拿来让你要求你安息，但是上帝没有让你，我们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已经是恩典的恩典，但是我们不是认为这个是恩典。因此他又总结说，六日工作一日敬拜。你知道上帝在第四条诫命这种智慧已经是超前的。普遍认为基督教让人闲着，让人偷懒，让人什么都不做，总是有这个不好的猜测和这个无需有的罪名附在基督教群体身上。但是第四条诫命早就预先判断人堕落的想法和说辞，告诉我们说有六天是工作的，第七天来敬拜上帝。而且神也责备那些不肯工作懒惰的人。圣经罗马前书三章十一节说，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我们靠主耶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息做工，吃自己的什么饭。 你看，不做工是要被劝勉的。在过去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好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认为，我们信主了，地上帝会给我们种的，果树上帝会剪枝的，上帝会施肥的。所以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田地比别人田地更荒，草更多，收成更少。如果按现在的话讲来说，他们不上班，他们有班不好好上，总是被老板开除，大概就这么意思。的确出现过这些恶劣的现象，很多人就认为你们的宗教、你们的信仰让你们懒惰不工作，但是圣经没有，反而说六天你要好好工作，这个工作是神圣的，并当要殷勤。因此一个基督徒不仅要顾属灵的事，还要顾肉体的事，不仅顾念天堂，还要顾念自己的职业。而且箴言书反复责备懒惰的人，懒惰的人呀，不喜欢工作，而且怎么样，不珍惜自己的时间。各位知道吗？时间是一种可以交易的才能，时间是可以交易的才能。你不工作，你没有回报；你工作就有回报。你职业的优良和劣质，都会带来不同的回报的。同样的时间，职业素养的优质和劣质，决定你的收入多与少。懒惰之人做什么事情呢？耶稣告诉人说，他把银子藏在地里，他不做任何的善事。他有什么？他有时间。他没有利用，他浪费了，所以他的时间就流逝了，他的时间没有变成金钱，他的时间没有变成回报，那个时间就消耗掉了。所以懒惰的人，他的生活无利可图，浪费土地，圣经称之为又懒又恶的仆人。圣经总是责备懒人和恶人，责备荒废时间的人。所以时间不能够荒废让流逝的。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想在圣经同样有这个原理，但是原理的精神理念和工业革命是不一样。工业革命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我们认为时间是带来回报的。上帝让人在时间中产生更高的这个效率和价值。5000两、2000两、1000两同时领受银子，交回来的是3000两、2000两、1000两。有人有价值，有人没有价值；有人获得回报，有人没有获得回报。上帝责备那个1000两的人，没有在同样的时间用他有限的金钱创造更高的价值。弟兄们不是在读加尔文与商业的是吧？有没有读到加尔文去解释25章才更的比喻啊？才读了多少页？现在40页，读太慢了。一想自己房贷车贷没还清，那还能睡不着觉，一晚上读完了。读完，你读完生意也好不了，读完也好不了生意，只能告诉你说，我们圣经如何看待商业、看待金钱的。因此，汤姆·华人就说，一个人不从事他的职业，就像不相信一样，下地狱也无妨。你不要认为清教徒讲话很温柔，有时候讲话那讲出话来像刀子一样锋利。而且汤姆·华森他被称为清教徒文学的高峰，什么意思？他所讲的道，他所写的书像读诗一样。你认为读李白的诗如痴如醉，你读汤姆·华森的书同样如醉如痴。他把最好的文学都用在上帝道的写作和传讲上，不过他也能讲出很严厉的话来，就是你不工作不从事职业，等于不相信，你下地狱也无妨啊。这句话当然他不是说你不工作一定下地狱，他只是告诉你说这种违背着上帝的话语和原理。因此工作是正当的，基督徒不能不工作。基督徒要让世人看见我们是工作的群体，而且很殷勤，而且在工作中用最有效的方法，在同样的时间带来最高的效率，这是耶稣所讲的。日内瓦为什么表造的好？是因为受逼迫的胡罗各派的那些改革宗的信徒 他们从法国避难跑到日内瓦，跑到日内瓦，加尔文就说：“人生目的为了荣耀神，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工作本身侍奉上帝。”所以，周伯言感觉到造表找到价值了，知道吗？在法国的时候，天主教群体居多，工作是什么？是下贱的。你做表的怎么样？低人一等，见过修士需要低头走路。你的工作不荣耀上帝？加尔文说不是的。如果世界是修道院，工作是神圣的，那这些法国的胡诺各派的改革群体，他们就逃亡到了日内瓦，他们发现工作得到认可，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表就做得更好更好。哎，不仅仅是造表哈，最早的考古学家也是出于改革宗思想的群体，包括植物学家都是。接下来是7天敬拜，就是第七日要敬拜。谈到敬拜这件事情，我们在想，难道我们那6天不敬拜吗？敬拜，那6天也在敬拜。工作是上帝的吩咐，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委任。那工作本身也是侍奉上帝，所以不是说那6日我就不侍奉神，第七日拿出1天来敬拜神。如果这样的去理解圣经，我想这个思维足够狭隘。这个思维是典型的劣质的二元论思维，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一天都在侍奉上帝，但是呢，要在第七日这一天拿出一天来，把这个主权还给上帝，通过这一天奉献给神，单单的做一件事情，注视上帝自己，关注他的作为和他一切的荣耀。利未记就说安息日为圣会。圣会是全体敬拜上帝的意思，连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时候都守安息日。在路加福音，耶稣安息日去哪里？去会堂，然后打开书卷，他又读起来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很多人不太理解，说："主的灵怎么在你身上？你是木匠的儿子吗？"因此，耶稣不仅仅教导安息日，耶稣自己也亲自持守安息日，因为那一天就属于上帝，连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都要敬拜上帝。新教徒把它比喻为灵魂的集市日，我们要从事灵性的活动，用天国的言语，用天国的货币来做属灵之事。这一天不属于我们，因此你不能用我的想法、我的方法来过这一天，应该用什么方法？用上帝的方法，用上帝的语言，不是你想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不是你想听啥就想听啥。如果教会是一个点歌的 KTV，你想听啥听啥。但是教会不是，他要用天国的方法、天国的语言来进行天国的崇拜。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汤姆·华森就写道，这一日是基督徒灵性的高峰，与上帝同行，就仿佛与上帝同在天堂一样。你说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天堂什么样子，虽然没有感受过天堂，你至少感受过地狱什么状态。如坐针毡，魂游向外。因为这一日是我们要和上帝进行相交的日子，这一日要被祷告充满，被话语充满，被赞美充满，被奉献圣餐，基督徒群体充满，就变成灵魂的集市日。一切一切的商业往来、工作的重担，在这一日全部都把它卸下去，专门从事灵性的建造，对上帝的敬拜。因为为什么需要这一天啊？因为这6天已经把灵性变得僵直、刚硬，灵性的火已经熄灭了。而这一日需要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来暖化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罪，找出我们的自义，剔除我们对世俗的爱慕，让我们专一的思想上帝一切的美善。所以安息日是要融化冰冷的心。我们要知道，看我们生活的环境就很有意思。我们一年四季比较明显，我们只有冬天才有雪，而且下完雪之后雪马上就化了。但你知道，不是每个地方的雪都能在冬天化完。有些地方的雪，他们到6月份雪才化完。有人的心是很冰冷的， 他需要上帝的话语来融化，所以他的心极其刚硬，他需要上帝的道来温暖。所以上帝这一天用各种方法来温暖我们的心，就是用祷告，用赞美，用奉献，用圣餐，用信仰的宣告，用每一个方法，属灵的途径，蒙恩的管道，来温暖我们的心，直到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向他是敞开的，是温柔的，是饥渴的。这个安息日的目的和益处就达到或者临到了我们。他不仅是敬拜上帝，还要享受安息，因为这一天享受一切工作的停止，带来了不工作的神圣的归属的一天。安息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指停止或者休息，就这一日不可以像其他日子一样从事任何的商业和工作的活动。这一天需要休息，让身体重新得力。这一天需要退出所有日常事务，需要退出所有社交的群体，专心体会上帝对我们的良善、恩慈和怜悯。汤姆·华顿就认为，安息日若继续忙碌做工，就表明有不信的恶心，因为你不相信，我不工作，上帝就不养育我。因为你不相信，不工作，饿不死，因为你不依靠上帝，叫不信的恶心。那么安息日能否做一些世俗的事呢？肯定是不能。如果你做世俗之事，好像当了魔鬼的仆役，来贬低灵魂的价值，轻看上帝的命令，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而上帝设立安息日，不仅让他得到敬拜，他也希望他的百姓得享安息，他的灵魂从世俗之地能够飞到天堂，与上帝同在，享受短暂与上帝的美好，再从天上下来。我不是说你可以到天上去，你应该理解这种修辞表达方式，你别认为我还一次天上没有去过啊，不是西游记里面的灵魂出窍，不可能的。而是说你听过道的宣讲，你特别渴慕与上帝同在，享受到上帝对你的爱，所以你感觉你到了天堂，可以和上帝通过话语进行对话。当你去工这一日去工作的时候，不仅被世俗缠累，也让灵魂受到亏损，上帝的威严也受到藐视和轻看，这个罪是何其的大。而且在摩西五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因为在安息日捡柴被石头打死了，难道他不捡柴就吃不了饭吗？难道他不捡柴就不能生活吗？难道他不捡柴全家被饿死吗？不一定啊，他又不是有马拿吃吗？为什么需要做饭呢？我想告诉各位，有可能是马拿吃腻了，知道吗？原来见到马拿的时候惊喜的不得了，常常吃马拿之后是过信仰生活过腻了，圣心的生活过腻，为什么不信的恶心增多呢？不想忍耐了，不想忍耐，不信就加增，在肚里繁殖，各样的邪恶的想法全部都出来了。你看在摩西五经多严格，不守安息日就要被石头打死了。我们如果放到过去，就没有人再教会了。经文后面告诉我们说，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与城里基督的客里无论何物都不可做。我解释的还不够详细，但是呢，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时间，没办法讲这太多，等以后再讲这个第四节哈。后这个经文讲什么呀？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基督的客里无论何物都不可做，在讲人人都要安息啊，人人都要安息的啊，错了，就这样的，人人都要安息。什么叫人人安息啊？人群的范围很广，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仆婢，你说我没有仆婢，就是你的员工，你的牲畜，还包括你的汽车，你的汽车也要休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人人都应该享受这个安息。你说啊，这个跟属灵没有关系啊，上帝不是创造主吗？万物都属于他，对吧？ 凡是与人一起一同劳苦的万事万物，在主日都需要得到什么？休息。这个原理不是很简单吗？很简单。特别谈到儿女，就是父母有责任教导儿女如何的敬拜和安息。安息日是全家团圆最重要的日子，应该一起来敬拜上帝的。如果父母是上帝委任的一个角色，那父母应该对自己的儿女说，你是受用的儿女，你应该守安息。我们有权柄要规范孩子，要过圣约的生活，把他们从繁重的作业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可以在属灵上得到关注，得到喂养。不仅是如此啊，也让孩子知道灵魂的重要性，胜于学习的成就和将来出人头地。也让孩子明白，这一天不去游乐场，也不去旅游，为什么？因为旅游不能使灵魂有益处，游乐场也不能使灵魂受到责备和安慰。所以这一天有更大的喜乐，更大的事，就是见到上帝更喜乐，因着看到上帝，心中充满欢喜。所以父母有责任告诉自己的儿女，要守主日，守礼拜，要为了灵魂的益处，不要向这个世俗来妥协，不向作业，不向游乐场，不向任何的补课来妥协。孩子是需要和父母一样来守安息，这是圣经的要求，你的儿女也要如此。后面要谈到仆婢，我们没有仆婢，对吧？我们不是雇主就是雇工，不是老板就是员工，这里说雇工有责任来照顾雇工的。有些评论家认为第四条诫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权利的法案。在过去社会当中，人是奴隶，奴隶没有休息，没有报酬，甚至连生死大权都在主人手里。而这条诫命就变了，工人是有权益的，是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谋取幸福的。第四条诫命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工作和休息没有阶级，任何人都需要得到休息，每一个人要工作，每个人要休息，每个人都有敬拜上帝的自由。而这个诫命包含了社会所有的人，也包含他自己的牲畜，他的牛，他的驴，他的羊，他的鸡，当然鸡你阻止不了他下蛋，都需要休息的，都需要休息，所有的都需要得到安息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所有造物的源头，是造物主，他了解他所造受造之物，他们需要得到通过短暂的休息获得体力，包括他们耕种的田地，他们的田地也需要什么？需要休息。你要知道，如果这个世界都这样去遵守的话，这个世界多么幸福，多么安详，多么安息。因为普世的受造物都在享受安息，不是吗？如果普世人没有工作，没有休息，这个世界乱作一团的。感谢后来的医学学家和研究团队提供答案。柳叶刀是很有权威的，他们有一项研究，长期加班与健康的风险是有关联性，也提供了依据。而这个调查呢，在2015年得到发表，他就研究发现，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群，相较于标准工作时间35到40小时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加增 13%到17%。 正常人一周工作多长时间？35个到40个小时，第六天休息，六天是什么？料理家务，第七天来礼拜。每周如果工作超55个小时，很容易拥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各位哈，我们今天很多生病啊，生病不怪上帝，知道吗？不怪上帝，怪我们自己。因为我快气死了。为什么快气死了？你太在乎你自己的权利和荣耀，所以你会快被气死了。如果你饶恕的话，你就气不死，气不死就活得很健康嘛，对不对？你知道人很多的痛苦疾病 是人自己造成的，不是上帝不管。不要任何一个灾难都把这个灾难归咎给上帝，是不合理的。上帝给了人生活的法子，给了人团聚的机会，给了人健康的方法，往往人不遵守。所以很多疾病都是源于人不遵循上帝的话所带来的。本来你每一天可以光彩照人，充满盼望，却每天脸上写满了焦虑，为什么呀？你不交托吗？你说你生病赖谁？焦虑会有肠胃疾病的，你肠胃疾病的这个病因很多源于什么呀？暴饮暴食、忧虑担忧造成的，赖谁？赖我们自己，不赖上帝，不是上帝不管的问题，我们上帝已经管了，给了法则，我们不遵守罢了，对不对？是不是你们说？我要不问你，我反对。各位，我们如果遵循上帝的条例，一定疾病减少。你不熬夜的话，头发不会掉那么快的。你看后继线都往后移了，为什么呀？除了中年的必要过程之外，还有忧虑太多掉头发、熬夜造成的，对吧？所以你知道，上帝早就把人研究明白了，只不过人没有研究过，上帝已经把人研究明白了。所以人总是在自己给自己添加重担。柳叶刀，他们研究了很多国家。他们调查了60万人的参与者，就是要看的时间和健康的结果。他们最后的发现是，每周工作55个小时，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13% 到 17%。 他们说工作时间长风险越高，尤其是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群体。996工业革命早就有了。他们还写到，不仅仅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压力、睡眠不足、高血压、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食物不规律、缺乏运动都会带来疾病的。大家知道在19年中国社交媒体出现一个运动叫 996 ICU， 996 ICU 就抗疫嘛。996会导致生健康危机的，过度的工作会让员工进入 ICU。 想过吗？以后一定要休息的，要双休的，搞不好天堂还没有先进，先进 ICU 再进天堂。这些医学家们都已经进行了研究调查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上帝懂得受造之物，他知道人工作的极限在哪里，但是人不知道吗？所以最后一句话说，俯视的万物都需要享受安息。你的车子交通工具，你的工作，所有的都需要享受安息的。神是造物主，他有权对万物的要求，连土地都需要休息，不是安息年，对不对？我要做个铺垫，明年我要休息啊。明年第七年了，我受不了了，搞不好精神疾病就出来了。好好祷告吧。人会崩溃的。上帝懂得我们，上帝知道如何的来让人得到休息，灵性得到恢复的。因为过度工作、过长时间的劳苦会带来生命的磨损、精神的磨损、工具的磨损。上帝说要休息。要休息的。你看上帝真的很爱这个世界。因此第四条诫命在律法中被上帝写下来是永久的。它不是一个负担，它要让遵守这条诫命人享受平安，享受喜乐。所以各位不能因自己的私意和不信的恶心而破坏这条诫命。到那时你不仅不信上帝，你也把你自己带到另一个身体受亏损甚至恶心的不信的恶心的那个生活状态里面去。上帝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要遵守，遵守者蒙福，被约者受咒诅。咒诅是什么？灵魂在那一周得到中断的喂养。咒诅是什么？疾病加增。而守约的人蒙福，灵性蒙福，他的身体各方面都得到修整，得到调理，他下一周充满喜乐， 充满精力去工作的。比方说你两周没有休息，你知道吗？你家庭关系也会受亏损的。工业革命之后，人的心理疾病、家庭结构都在出现张力和问题。因为工业革命早就有了996，上帝知道人类，关心人类，关心我们的灵性，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祷告，吃饭。